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苏联解体时，为什么连军队都在忙着退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1991年12月，前苏联突然走向了解体。这个维持了70年的庞大共产政权，竟然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几乎在见不着火焰的情况下就化为灰烬了。苏共解体之时，没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奋起抵抗的记录。尽管在解体前，苏共穷兵黩武，为镇压欧洲民主运动四面出击，然而他的强大是虚假的。苏共第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巴发表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用来测试对领袖的忠诚度和欺骗基层的陈词滥调。1987年，一部彻底揭穿所谓共产主义信念的电影在苏联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忏悔》，导演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钦吉兹·阿布拉泽。他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阿拉维泽，一个暴君和撒谎者的形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执掌权柄后，他便撕下了伪装，对支持者们残暴践踏，甚至把自己的朋友也送进了集中营。他不可一世到，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忏悔的供应引发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共产集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问钦吉兹·阿布拉泽当初为什么拍《忏悔》这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其实体制内的清醒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苏共的累累罪行，人们隶属着苏共和斯大林犯下的滔天罪恶，这些罪恶包括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血腥清除所谓地主和富农。1930年6万多户所谓一等富农被处死，15万户所谓二等富农被流放，80万户所谓三等富农扫地出门，总共铲除了730多万所谓的富农。农业集体化直接导致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境内30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惨剧。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处死了2000万人，监禁流放并强迫迁移2000万人。大清洗前6位元帅处死4位，195位师长，110位被处死，220位旅长，186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没被处决，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全部清洗归零。仅1938年11月12日一天，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就枪决3167人。苏联解体的前两年间，诸如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人们自发扎堆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在著名的莫斯科论坛里，参加者竟然包括著名的前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以及红二代列恩·卡平斯基。莫斯科论坛里最年轻的参加者吉玛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爸爸是一个体制内的工程师，妈妈是斯大林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家从不读所谓反动的地下刊物。就是这样，吉玛在残酷的事实与真相面前也渐渐觉醒。吉玛从高中时代起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工作，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生卒年月、被迫害事实记在一张张卡片上。吉玛服兵役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工作，那里藏有数百万份犯人档案，吉玛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积累着自己的卡片。1988年吉玛被发现，随后被开除了。那时24岁的他已经积累了20万张卡片， 成为记录苏共罪恶的民间备忘录。共产党不仅政治上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在生活上也是绝对的专横腐败。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但是共产党从诞生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腐败。这些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还是很难相信的。据史料记载，在斯大林时代，干部的特权腐败已经走向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借此来收买和笼络支持者。这套制度规定共产党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按等级享有住宅、食品物品特供、子女教育、警卫家政、银行户头特支、财产权利继承等六个方面的特别权利。斯大林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高级领导干部们除了正常工资外，每月还额外收到一次或几次密封信封，里面有现金，彼此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也不许相互打听。对于为党站台的文人演员，党也表现得很慷慨。当时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个人就有无额度的银行账户，用钱上不封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访莫斯科，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都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仆人多达四五十人。而苏共的住房腐败更令人瞠目结舌。1926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9 平方米，而斯大林的一个老战友的女仆就拥有20平米的住房。斯大林、弗罗西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贵族别墅，每栋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游乐场，地域广大，应有尽有，一切费用由共产党收来的纳税钱来承担。而平民呢？1925年，在苏维埃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每月有27000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至60人而已。苏共腐败已经渗透到前苏联的方方面面，从体制到家族，无一不体现出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享有着苏联百姓上交的财富，以致这一特权阶层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西伯利亚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选项回答中， 4% 认为代表工人， 7%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 11% 认为代表党员， 85% 认为苏共代表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苏共生存70年，腐败70年，这和中共有着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史学家们发现19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在忙着退党，退党人数达500多万。而号称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苏联军队总数约有400万人。据统计，在苏联崩溃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苏联军队退党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近 80%。 在1991年8月19日的保党政变中，空军司令沙布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政变分子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就连克格勃、阿尔法小组军官们也不愿再为共产党卖命。8月21日，国防部长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就是军队不再参与保党了。保党政变失败后的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运动。作家伊万诺夫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把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具有反共思想。当时很多昔日的苏共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历史的剧本有很多相似的篇幅，中共不但重复了苏共的腐败、暴力、谎言统治，也在重复覆灭之前的退党大潮。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从那时起，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就已经开始。迄今已有3亿77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中共的下一步是什么，所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懂。对于个人的区别只在于选择陪葬还是选择逃生。稍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中共和昔日的苏共极其相似，包括中共从上到下如当年的苏共一样，无一人真信共产主义。2020年，一位署名张爱元的80岁老人在退党网站上用自己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罪恶，并发表退党声明。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个黄俄和那个苏联强奸中国妇女的毛子都是一丘之貉。这是一个垂暮老者的觉悟，虽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希望看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样少些人祸。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